弟兄姐妹早上平安，我们开始先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是用主你自己的生命来供应我们。主啊，我们今天真的生命存活都在乎你，我们真的活在你里面，可是多少年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活在你里面。真的是当主你的福音向我们开启的时候，当那圣灵把你的话语解开的时候，我们才认识我们跟主你这样子原本就有的这样子的关系。而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可以来到主你的面前。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这样子宝贵的救恩，谢谢你用耶稣基督的生命将我们赎回。我们感谢赞美主，将今天早上的聚会仰望在主你的手中，让主你的圣灵来对我们来说话。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是这个系列最后一次一人必因信得生。我想呢，在最后这个系列，我最主要是就是在最后这一次，我最主要是想把这个系列所讲的一些东西前后贯穿起来，然后总结一下。我们一直都是用这一希伯来书第十章的，特别是38节这句话，只是义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我们都用这句话来做整个这个系列的，好像一个背景或者一个主线。在这里最主要想说明的就是说，不管我们在走这条恩典信心的道路走在什么地步，其实最重要的不是说急于怎么样到下一步。我们当那样子去想问题的时候，其实很容易就是很容易从信心当中脱离出来，回到肉体的那种缺乏感里头，然后反而不能够往前迈进。相反呢，我们应该学习在每一步呢都学习怎么样停留在我们已经领受的那个信心里，靠信心来生活。这个原因就是因为在整个恩典信心这一条道路上，这里头最基本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道理是说，神并没有把这些东西分开赐给我们，说好像你要追求他才给你，追求他才给你。他是在耶稣基督里一次就把这个赐给圣徒，交付给圣徒。当我们重生的时候，我们真的这一切都领受了。所以后面我们实际上我们的确要去追求，但是追求去认识的是认识我们已经得着的这一个恩典。真是这样子的话，他的做法就跟我们天人的做法是不一样的。天人是从这个缺乏感里出发，越有缺乏感越强，然后你就越有动力去追求。但是这是一个陷阱，因为缺乏感越强，这种追求的同时，其实内心里头就更加让你相信你自己没有，更加抑制了就连天然人所有的神所赐给天人的那些在我们生命里头的东西都不能够发挥出来。所以当我们来走这条恩典信心道路的时候，这里头的规矩是全然不一样的所以在这个系列里头呢，我们就说是主要是分三个层面来讲，我们怎么样在自己所处的每一个阶段都来学习靠信心生活。最开始的当然是当我们要想脱离天人肉体的这些观念，我们天人只会无法主义，只会律法主义。你如果仔细去想想不管我们是面对世界上的事情，还是我们面对属灵的事情，我们要么呢就是想要用自己的努力去换取要么呢我们当想要脱离律法主义的时候，我们就陷到无法主义里。好，我们不靠自己了，我们要靠神。但是靠神的时候，这个所说的这个靠神，实际上是一个并不是一个真实的信心，而是把这个好像丢在一边不去管，然后以为这样子就可以以为这样子就可以带来这个信心所带来的结果。但事实真的不是如此。所以在这里头呢，我们需要一步一步的领受。我们在这个系列所讲的一开始呢，当然我觉得一开始要想领受第一个我们所说的因信称义，其实在这里呢最主要就是需要悔改，就是需要认识到我天然人的这种 这个 technical difficulty 啊，稍等一会儿。所以就是想要脱离天人的这种方法啊，不想继续停留在这里。我觉得在这里一开始需要明白的就是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当明白因信称义的道理，最主要就是说，让我们开始意识到，上帝跟我们打交道，完全不是根据我们天人。只有这样子，我们才能够脱离天人，否则就等于我在天人里头去努力，想要怎么样？说来说去还是要么无法主义，要么律法主义。但当我们开始领受最基本的，我们悔改了之后去领受神借着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义的时候，这时候观念就有一个改变，开始意识到神给我打交道是根据耶稣基督，这样把我的注意力就从我自己身上开始挪到耶稣基督身上。但接下来啊，还有一步一步的这个顺序，我们就讲到说，当你开始明白因信称义之后，你要进一步的明白啊，我们人是属灵的人，人并不是一个天人的习惯是看肉体，所以我们所想到的一切的经历，想到的什么东西都是看肉体。但主耶稣讲什么？让人活着的是灵，肉体是无益的。但是我们却专注于肉体，所以呢，在这之后需要明白人是属灵的。当我们开始明白人是属灵的，人里面的这一个生命是属灵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不单是可以知道说，当神把他的义，把耶稣基督的义给我的时候，他不是只是说好像哦，他有一个本子，他就是。我还是在这里，他就在那个本子上把耶稣基督的那个义给我算到我身上，就好像我到银行里存钱一样的，我没有钱，但是有人转账转到我那个账上了，虽然我可以用，但是实际上那我还是我，就说是这个观念已经，当我们能够想到银行的这个账的时候，想到这个叫做 credit， 这个信用。这个意义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开始明白了一点因信称义的。但当我们明白人是属灵的，我们就知道神不是只是算一下账而已，他是因为我们是人是属灵的，我们里面的生命是属灵的，他是通过耶稣基督把我们里面的这一个人那个灵改变了。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明白接下来的这一个叫做今天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如果我是看我的肉体的话，你无论如何不可能相信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马上带来的问题就是，如果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怎么还会这个样子？那肯定就是基督没有在我里面活着了。但我们开始明白人是属灵的，就知道说就可以明白下面的在第三个层面，我们所讲的就是接下来呢，其实需要认识到，不但我们人是属灵的，万物都是属灵的，属灵的万物。当然，我们在讲这万物是属灵的，跟讲人是属灵的意义不完全一样，因为人是有自由意志的，但是物质界的东西，桌子板凳，或者是空气、水等等，大自然这些东西，大自然有的还是有生命的。我们就说非生命的这些东西，我们说他们也是属灵的。当我们讲到他们是属灵的是什么意思？是指他们也是神的话和神的灵造成的。而且呢，万物神在万物那里的旨意都是将来有一天让他的灵，让他的生命充满万物。所以也有人真的在异象当中能够到天上去的，他们就说在天上的这个石头都是有生命的。我想就能够有这么一个意思啊。当明白属灵的万物有这么一个认识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基督是一切。他不单是在我里面，他不单改变了我们提到的那个抽象的我啊，就那个自我意识，这个抽象的我。当你去想这个我的意识的时候，你闭上眼睛，不去想自己身体这一个我，他不但改变了这一个我，他实际上改变了一切。但是呢，就是在这一个就是一步一步的来往前领受啊，这里头首先是有原则的，就是说你如果是前面的没有很好的领受啊， 后面的东西实际上是很抽象的，而且呢到后面比如说当我们说是属灵的万物的时候，就我自己的认识来讲，必须是你停留在基督里面你才可以这么去看问题的。如果你自己还不知道什么叫做，就是你不知道什么叫做我的意识可以停留在基督里面啊，然后你再去试图去相信后面的这个话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啊，觉得那个很抽象，而且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意义在里头，就有这种感受。但是当你自己停留在基督里头，然后你再去这么看问题的时候，给你带来的是一个全新的眼光，然后看整个的事情，理解整个的事情，然后对这些事情的反应都是不同的。那这一次呢，我也想把这一个在就是再从再从另外一个方面把这条路再讲一下。就如果我们去看这条路的话，这个路的主线是什么？大家觉得这条路的主线是什么？主线就是基督的吧，主线都是基督。前面因信称义，就好像我们前面所说的摸着耶稣基督的衣裳了，但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就跟他认同了，对吧？就跟他在里面那个生命认同了。如果基督是一切的话，我就跟他在灵魂体各方面都认同了，是不是？所以呢，基督是一个主线，这个当然是我们不能忘记的。就像这句话说，耶稣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那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里头呢还有一个主线啊，就是在这条道路上一直都有的一个原则。这个呢可能看的不是那么清楚，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我就说，其实这是今天我要想讲的，叫做死里复活。就是说你今天啊要来领受这些道理，每一个道理，每一个福音的真理你来领受，不管再简单，不管再高深，都有一个死里复活的过程。一开始当然比较明白了，在就是比较明显了，在因信称义我们是怎么样死里复活的。如果你去看因信称义，我们用的这一段主要的经文，罗马书第三章，他说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着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当领受这一个最基本的福音真理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死里复活的？你就可以看到说，在这一段话里头，他说神的义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什么叫做律法以外显明出来？就是说这不是律法主义。你如果是靠着旧约的圣经那样子自己去遵行，就想要得到神的义，那就在律法以内了，对吧？就在这里头了。所以呢，今天又有 technical difficulty 啊，就是今天呢不是律法的方法，这条道路不是律法的方法。如果你要是用律法的方法，你就去读旧约就好了，不需要进到新约里头，不需要来靠耶稣基督。然后呢他底下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叫什么？无法主义。所以今天呢，就是在律法和无法这两方面，当人愿意去死，既不是律法，既不是靠自己要想得到神的义，也不是说我今天就不在乎啊。我往往天人啊，我不律法就变成无法了，天人一定是这样，我不要去自己去做，我就不管了。我如果原来看重上帝，想要讨他喜悦，后来发现这样子很痛苦，这样子我做不到，我就不管了，那个叫无法主义，那个不是信心，那个也不是因信称义。所以呢，人愿意从这就是人愿意从这里头悔改的时候，那怎么样就可以悔改呢？你在律法之下，你发现自己律法所说的东西你达不到，带来定罪感，让你就知道这条道路走不通。那如果转到无法主义，天人就说是不去管了，以为这说啊，我把这事情交给神了，我不去管了，这个不叫信心的。当我这样子做的时候，过后你发现那个结果带来的并不是 圣经里头所带来的结果并不像圣经所说信心会带来结果的时候，那我就发现这条路也走不通。如果都愿意从这两个里头来悔改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里你看不是律法也不是无法，而是说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或者因耶稣基督的信心加给一切相信的人，而且是白白称义。所以呢，神的方法多么好，让我们脱离无法带来的咒诅。什么叫无法带来的咒诅？你现在想从就是亚当开始，然后到诺亚时代，对吧？中间的那些人，神并没有惩罚他呀。该隐杀了他的弟弟亚伯，神都保护他。可是在那一个世代的人，圣经描述地上充满了各种强暴的事情，所以呢，人就自相残杀，他们终日思想的都是恶。你现在想想，在那个时候没有律法，但是一个人终日思想的都是恶的时候，今天就算没有一个神的律法，神要惩罚你，这有因果律吧，人种什么就是收什么。如果终日思想的恶，圣经也讲恶人必心里没有平安，所以他们心里也没有平安，他们彼此之间也仇杀。这个世界是那样子的，世界是非常可怕的。所以今天当我们人啊，就是在天人里头，我们一般人最主要是说没有到那样子啊比较极端的情况。到极端的情况呢，其实对人来讲就是要悔改起来可能容易一点。我的意思说啊，在当我们还没有听到福音的时候，如果一个人啊，他很看重神，又很律法，很靠自己，那他在里头啊要吃很多的苦，吃很多的苦，这就叫受律法之下受教了。然后受教了之后，当听到福音的时候，就觉得这是如获至宝，真的是如获至宝，就很容易就领受福音。同样在无法之下啊，如果真的吃了很多苦的人，我们以前大家都有听过那些见证，那些见证呢其实还都是讲重生的人的见证，就还没有讲到怎么样在基督里头追求，只是讲重生的。我们都听到有些，我自己都听到，就是有那些啊，最后就是成为那种你知道吗，就是 gangster, 就是中文叫什么，就帮派的那些，对吧？然后做各种各样的坏事，他们在那种各种各样的问题当中，然后当他们后来听到福音悔改了之后，他们生命有个彻底的翻转。我们大家都以前都听过这样子的见证，这样就是在无法主义。但是无法主义带来的可不是小自由，无法主义带来是更深的被罪的捆绑。所以呢，那种走到比较极端的人呢，对他们来讲其实知道那个东西的害处了，今天告诉他这个不好，他就比较容易回头。但是大多数人的话，其实我们是在比较中间，我们是一个律法跟无法主义尽可能柔和在一起，我们做不到的事情上呢，我们尽可能就无法主义，我们做得到的事情上呢，我们尽可能就律法主义，所以我们就在这样子的平衡当中过一个天人的生活。但是呢，我们就发现这两个天人会的这个东西啊，其实在我们人生当中的很多问题上，它会显出它不行来。就是我们在天人当中，我们所有的一些那种天人的那种乐观，它并不能够改变事情的状况。天人的乐观更像阿 Q 精神，对吧？更像阿 Q 精神。但天人的靠自己呢，我们现在人面临的状况就是在现在各种各样子，不管是经济还是政治社会各方面，这种对人的要求越来越高，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现在人的生活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焦虑。这就是我们发现靠自己和就是律法和无法这个方法，让我们在现在生活当中很难有一个内心的平安。所以当人不管是在哪一边比较偏哦，就不管是偏律法还是偏无法，我们的天人人我们在那里头发现那个不好想要回来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其实就可以领受了，就可以领受了。所以在这里是很明显的一个人在这上头啊，你会发现这上面他哪一个方面他不死，他就很难领受神的义。 你如果在律法上面不肯死，那自然了，我还在靠自己。当你靠自己的时候，就不需要恩典吗？是不是啊？当我靠自己的时候，我哪需要恩典呢？但天人呢，我觉得这里头有一个非常就是非常有欺骗性的一个思想，就是说是我们每一次啊，当有一个不行的时候，我们就用另外一个来帮忙。我的意思说，当我们靠律法到尽头的时候，我们就说我把它交在神里头，这个时候内心里头的焦虑是不是就减少了？内心里的焦虑就减少了。然后当我们无法不行的时候，我们就是良心不平安嘛，我们也受到不好的结果，然后我们就转过来为神做一点事情，让自己的良心平安一点。但是这两个都不行的，我如果不能够放弃啊，就是天人的在这里头错误有时候要兜很长时间的圈子，但是如果你愿意承认像圣经里所说的，我肉体里头没有良善，真的相信啊，肉体里头没有良善，我们就可以往前迈进了。我们有的时候在这上面要花很长的时间，就是没有办法认识到天人的这些东西啊，就是这两个的混合物，所以我们就容易被他欺骗。但是如果我们能够领受这个，我们就可以往前迈进了，我们就可以往前迈进。我今天我也不很仔细的讲每一个，我只是想把这个前后的关联能够讲出来。接下来哦，当人领受了因信称义的道理，就是说能够领受说上帝看我，他不是根据我的肉体，他是根据耶稣，我能够领受这个呢，其实给我们内心里可以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释放，带来一个释放，就是说今天当我还软弱，可以说是我还停留在我的观念还在肉体里头的时候，所以我在肉体里就会犯罪，所以我在肉体里还会有各种不管思想还是行为上的那个问题，而且不但思想行为有问题，还会带来不好的结果。但是呢，当我面对所有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今天内心里有一席之地，是说上帝跟我打交道不是根据我的肉体，乃是根据耶稣基督。这个就让我有一个就好像有块石头就往上，可以踏着这个石头就往上走了，对吧？如果没有这个因信称义的，当你面对自己还活在肉体里，自己没有办法脱离或者是律法或者无法的这种做法的时候，那你就觉得没有希望了，对吧？就觉得没有希望了。但当我们要是领受了因信称义，却不能够停留在那个地步，因为停留在那个地步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说，一来我们人就是只是说有因信称义，我们会觉着说我并不希望只是在上帝根据耶稣来看我，我希望我的生活确实得到改变，我希望我确实得到改变，而且我不只是希望说耶稣基督只是用他的宝血来洗净我，但是我好像还是一个罪人一样的这种感受。这个在我觉得在传统的就是教会里头也有不少人其实是明白这个因信称义的基本的道理的。我看以前有一些属灵的书籍，比如说地方教会的一些书籍，他们常常讲到说到神的面前来就要明白这个宝血的功用，那是什么意思？不就在讲这个吗？对吧？就说知道我的行为不完全，但我不是靠自己，因为耶稣基督宝血洗净遮盖，上帝可以不去看，这个意思，对吧？所以呢，但是不能够停留在这里，要想往前迈进，其实明白这个灵魂体的观念就非常非常重要。但这个明白也不是说简单的停留在我知道，比如像这样一个示意图是怎么回事，我是用身体跟物质界来接触，用灵跟属灵的世界来接触，然后我有灵魂体三部分，这个就是这个理性上的这个知识是没有什么帮助的，也没有什么意义。 大家有的时候你如果去看啊，在基督教里头有二元论跟三元论之间的争执啊，如果这些争执都是在停留在理性上啊，理性的层面没有任何的意义，二元论、三元论、一元论有什么关系，对不对？因为有的人就说啊，我们也不是说是只是我们也不是二元论，我们不是三元论，我们是相信人是一个整体。但是这个东西你怎么画一个圈圈，你是画三部分两部分还是整个看整个这个圈圈，没有意义的。这里头的意义啊，它一定要等到这个真理对我内心里，就说是要有上帝的启示，就开始变得有意义了。那在这一个真理里头，我们前面不是在先稍微回顾一下我们前面所讲的，我们就讲到说，好，人分灵魂体的三部分，在重生前呢，我们有一个灵，重生前有一个灵，这个灵在这里用灰色表明，就意思说那个灵本身就是有问题的，但重生的时候呢，我们领受了基督的灵，我们领受了基督的灵。这个圣经有很多的地方告诉我们，加拉太书这里说，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我们的心，呼叫阿巴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在这里讲得很清楚，神差他的儿子的灵进入我们的心，所以我们领受的是基督的灵。在这里我用白色然后再用十字架来表明，我们里面的灵改变了。这是我们一开始讲灵魂体的时候是这么讲的。当然我们讲灵魂体的时候也不只是讲这个基督的，我们领受的是基督的灵，而是这个基督的灵，我们领受他的灵是怎么一回事。哥林多前书这里第六章十七节，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就是当这些真理啊，我不单是明白人分灵魂体三部分，我开始明白我里面的那个灵，我自己每个人说我自己里面有一部分，这个灵乃是基督的灵，与主成为一灵，就是一个。我们以前用一个比喻就说，这好像大家见过那个地理书上，对吧？你比如说看长江也好，看黄河也好，你如果去看那个，它一条主干道，然后有很多的支流，对吧？很多的支流，那这里就是这意思。主耶稣好像是这个活水的江河，但是它上面有很多支流。当然圣经里头主耶稣用的更清楚的比喻就是说，它是葡萄树，这个主干，我们是枝子，我们是枝子。我们当时就讲到说，从属灵的角度，你就可以真正的相信你是在耶稣基督身上的枝子，而跟他是一灵。然后圣经又告诉我们，这个就是说，你如果去读圣经，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你看到提摩太后书这里讲，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这一个心呢，原文是指的灵。 For God has not given us a spirit of fear, but of power and of love and of a sound mind. 他这个时候就对我们所领受的这个灵有所描述。我记得我们当时，我刚开始领受这个灵魂体的真理的时候，你去看圣经的任何一个地方啊，你都只要描述跟人有关系的，我都可以从灵魂体的这个角度去看它，然后你就可以看到说他对我里面所领受的这个基督的灵的一个描述。然后呢，主耶稣，我们刚才也说这句话，主耶稣在就是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三节讲，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想到说，啊，原来我所领受这个灵，我知道它不但是基督的灵，与基督是合而为一的，而且这一个灵里头不再像旧约的时候啊，旧约的时候又讲到这个灵会有问题。你如果去看，比如说是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然后那个时候会讲到如果你去看英文翻译，讲到 broken spirit， 在旧约的时候讲到 broken spirit， 然后，但是我们在新约的时候呢，领受的是基督的灵。我们如果去看旧约圣经，已经看到说，就在那个时候，那个 spirit 有的时候可能被 broken， 然后在那种情况下是 人有疾病心能忍耐，这在箴言里头所说的那个中文翻译成心能忍耐，其实原来的意思说The spirit of man sustains him in his infirmity， 就意思说当一个人生病的时候，是你的灵来支持你，来支撑你。所以当我们就这样子来看的时候，就知道哦，这是为什么在这世界上有的人生命渐渐衰退了，是吧？渐渐衰退了，他里面的那个生命力衰退了。但是在我们新约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我们领受的是基督的灵，所以从这个角度，你其实就可以看到很多很多奇妙的事情。我觉得刚开始对我们来领受这个观念的时候，这是非常非常令人兴奋的。非常非常令人兴奋的。然后像有的圣经啊，它其实并没有直接讲关于灵的灵魂体的事情，但当你有了灵魂体这个观念，你再去看的时候，这些话本来是不容易相信的，就变得容易相信了。比如说约翰福音第12章23节，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在我们以前如果没有灵魂体的观念，我只是作为一个基督徒，好，我重生信主了，今天告诉你，你的生命跟耶稣基督的生命是一模一样的，根据耶稣所说的这句话。因为我们知道耶稣说一粒麦子如果不是死了就是一粒，如果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他说死就是种到地里了，就指的他要死，死里复活。那如果耶稣基督他原来那粒麦子过后长出来的那个麦子跟前面的麦子不一样，那就有问题了，对吧？这叫基因变异，它不叫变异，叫串种了，对吧？变异还只是大部分都是一样的，小地方不一样，如果完全不一样的话，那可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但是你现在想想，对于一个天然人怎么来相信圣经里所说的这句话？但当时有了灵魂体的观念，我们就知道说耶稣基督所讲的是这个属灵的生命，所以就可以接受了。那这个重要性在哪里？重要性就在于说，你知道圣经啊，圣经里头的话实际上是对什么来说的？真正来讲不是对我们头脑说的，头脑是一个把门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头脑觉得不合理的事情啊，我一般就把它排斥在外，我的内心就等于听见跟没听见一样。如果你去跟有的人谈话，你就知道是这样子的啊。比如说一个人来找你谈话，他其实内心里头有另外一种想法，因着这些内心里比如说一些错误的想法，他生活当中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当他来找你谈话的时候，你来告诉他这个问题出在哪里。我们昨天还讨论过这样子的事情，对不对？然后呢，当你去跟他说这些的时候，你发现他有的时候马上就开始辩论，还有的时候就算没有辩论，他就想要 move on， 就想来换另外一个话题。然后呢，整个这样的谈话过后之后，过一段时间他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他再次到你面前来，你发现他的思想没有改变。为什么？因为今天他内心里有一套思想，然后他的头脑也受着内心思想的这个影响，所以今天你所说的话跟他内心的想法不一样的时候，其实都屏蔽了。中文说左耳朵进右耳朵就出去了，没有进到心里头，对吧？没有进到心里头。但是呢，当我们开始对灵魂体这样观念有所认识的时候，我们再来听这句话的时候，神的这句话就可以被我的心接受了。被我的心接受，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讲到说人一生的果效乃由心发出，所以神的话如果当我内心里头开始相信我有与耶稣基督一样的生命，你心里头真是这么相信的，就算你今天所相信的是说这个生命只是属灵的，但是你内心里头可以相信我有与耶稣基督一样的生命的时候，这叫什么？这叫信心了，是不是？然后这样子就可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得以开始彰显。那 其实领受这个灵魂体的观念啊，如果你当时在，这当然是在过去，可能有我们要讲灵魂的这个观念，大概已经在原来以及现在教会，可能起码讲了五六年了，这样长的时间了。你如果一开始听的时候，你能够领受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啊，领受这个我有基督的灵这件事情并不困难。就好像啊，比如说我们前面啊，对一个人内心里头已经预备好了，他愿意放弃无法和律法的思想，今天只要把神的话讲清楚，告诉他真的神的话是非常清楚，就像刚才罗马书，他就是清清楚楚的讲，再加上还有很多其他的话，你把这些话只要给他读出来，告诉他你看是这么一回事，明确的告诉他这是福音，这是上帝打交道的方式，你会发现啊，你跟一个在律法之下如果他预备好的人，你一次给他讲这句话，就可以在他心里头进去相当的程度，就分享一次。我那时候有的时候去比如说其他地方，然后去到朋友那里，到芝加哥朋友那里，他有的时候他们有又有朋友其他的基督徒，然后就一起来分享福音，有的人就听一次就当时间一次，他马上就哇，因为他前面已经在律法之下有定罪啊，有什么之类挣扎啊，今天你只要跟他分享，然后告诉他圣经是怎么讲的，你会发现没花多久他就开始已经这个意识，这思想就开始转变了。我相信接下来啊，如果他再稍微多听一点，他就可以知道说，从这个上帝跟我打交道是根据耶稣基督。然后这个时候在律法之下的人再来告诉他这件事，你今天你如果不怎么样，然后你不讨上帝喜悦，上帝会惩罚你等等等等，他就不会听进去那样子的思想了。如果撒旦来定罪你，说你看你做的不好，这个时候就不容易定罪他了。为什么？因为这个话就进去了。你看没有，对已经预备好愿意死愿意放弃前面的要领受这个观念很容易，真的很容易。领受这个我里面有基督的灵，这个我的觉着也不是太难，真的也不是太难。我记得当时我听明白的时候，我那时候的感受就是说，哦，我里面原来我的灵是所领受的是基督的灵，我真的我里面不是说在外面在哪个地方，我的里面有一部分是神借着耶稣基督做成的，是耶稣分享给我的，这一部分是完全圣洁公义，而且这一部分里头充满了上帝的能力。要领受这个，我觉得真的就是一开始领受的时候是非常开心的，也没有多困难，可能我说没有多困难，可能比第一个花的时间要长一些。如果你能够真相信自己里面有基督的灵，我说这个相信啊，不是头脑相信，而是我内心里真觉着，真的就知道自己里面有基督的灵，可能几个月，就你只要常常去听这个，他在告诉你说灵魂体是怎么一回事，告诉你圣经哪些话告诉我们这是，这在讲我们里面所领受的基督的灵是怎么一回事。这个听了我接着几个月其实就领受了。为什么这个或者我的意思说，为什么这个也不是那么困难呢？等会要讲更困难的领受的，为什么这个也不是困难呢？我现在回头想有一个原因在里头，因为当时在讲这个灵魂体的时候啊，明确的告诉你这一个不是我可以去感觉到的，这一个也不是我可以去改变他去做什么的，对吧？这就讲我重生的时候，这是神借着耶稣基督做成放在我里面的，我不需要去做的，我只需要明白它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呢，当你去领受的时候，你想都没有想去，我要去把这个灵变好一点，我要把它这个灵呢，又好像是只是个空壳子，需要从上帝那里领受，然后能力来充满它。如果要这样子去理解的话，你就觉得更玄乎了，是不是啊？我的意思说，我们魂和身体，我们还是能够感觉到、可以触摸到的，
讲到灵已经是我们不能够直接感知的，又要去讲，如果又要去讲你需要做什么才来改变它，你说还有没有什么指望？马上就放弃了嘛。但不是这么讲的，我们讲的是基督的灵，不是我们讲，圣经讲得很清楚，你们所领受的是儿子的灵，是基督的灵。既然是基督的灵，我只需要去知道基督的灵是怎么一回事就行了，我不需要去改变它。所以一开始为什么要花，可能是花几个月的时间，你如果比较认真的听，你可以那个内心这个思想转变过来，就是因为我们天人的思想呢还是停留在物质界嘛，对吧？我们容易关注物质界的东西，所以属灵的世界呢对我们来讲多少不够真实。但是如果他一直在讲这个事情，你又很认真的去听，其实不知不觉不知不觉渐渐这个事情就开始真实了，圣灵就把这个事情来给我们启示了，直到有一天你一下子就转过来了。刚开始转过来的时候，你一定觉得是非常兴奋的，因为就知道说我有了神的生命了，我有了基督生命。这可不是说哦，将来我信主了得重生，将来灵魂不下地狱，今天我里面就有耶稣基督的这个生命在里头，所以这个也不是困难。那在这一件事情上表现出来的死里复活在什么地方？我刚才说我今天要用死里复活这条主线来串这条道路的每一个真理，每一个认识。如果没有死里复活，你会发现你没有办法前进。其实很简单，在这个地方死里复活是怎么发生的？在这里头就已经讲到旧约的时候是旧灵，到新约的时候神应许给我们的心灵，这个心灵是通过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所以讲的时候就已经告诉我们那个旧灵已经死了，这个心灵是耶稣基督来赐给我们的。那既然在这件事情上我只要能接受这个事实，我只要能够接受，哦，原来圣经是这么讲的，圣经告诉我们旧约那些人他们的灵是怎么回事，新约耶稣基督的灵是怎么回事，我跟耶稣基督在死与复活的形状上就认同了，这个时候在属灵的方面就认同了。你看没有，这个就比前面更迈进了一步。前面是讲到说我在神的义方面跟耶稣基督认同，他的义算作我的义，我再也不靠自己去证那个义了，我既不要靠自己就说我既不是不看重上帝的义，那叫无法，我也不是看重上帝的义但是用自己的方法去自己努力去赚取，这个叫律法。我今天跟耶稣基督的义来认同，他的义就是我的义，我的义呢让他去死。天人的义在神看来就像好像破布一样，对吧？所以呢我在那件事上跟他认同，我就往前迈进了一步，今天在灵方面我与他认同就又迈进了一步。但这迈进了一步你看没有，在我的信仰上面就有一个就是更加我的意思说应该说怎么来讲，就更加有实体一些。什么叫更加有实体一些？当我们说到神的义的时候，还有一种说是就像我们传统教导的，这是算在我们的身上，那只是称为义，就意思说你还不是义。但是呢当耶稣基督那个义的那个灵在我里头，完全圣洁公义的灵分享给我的时候，这个就不是称为义而已，这是成为义，对吧？他把耶稣的义真的给我们，这就往前迈进了一步，是不是跟他就更深的一个层面上联合了？原来是在衣服，现在是在他的灵方面。但是呢，而且我们在那个时候，当然我们在那个时候，其实在对于我们个人的认识或者对于教会的认识，在那个阶段上逗留了很久，真的在那个阶段逗留了很久。当然在那里的逗留不是没有怎么讲来讲，不是没有就说是完全不是一个浪费啊，因为在那一个上面我们就认识到了很多关于灵的事情。比如说我们那个时候常常用这些图画来描述灵魂体嘛，对吧？我们就当时其中一幅图画就说就好像这棵树一样的，我们的灵呢，灵就好像树底下这个土底下看不见的那一部分，不是你直接可以感知的，就像这个树的根一样。然后呢我们的魂就是这个干，叶子和果子就是我们的身体， 所以今天呢，当我的身体或者当我的外面还有问题的时候，我不要去看这些东西，我要看我里面的生命，因为所有的生命，这个树所有的生命是从根里头发出来的。当我们去学着跟它来看里面的生命的时候，跟里面的生命认同的时候，然后外面这个树枝就树叶子就开始显出生命来，或者生命就释放到整个树，通过这个树干释放到整棵树上，然后叶子就开始就是果子就开始结出跟这个新生命一致的果子。然后当时呢也用另外一幅图画，就说是其实呢这个灵并不是像这幅图画三个圈圈描述的，灵只是很小的在里头，很不起眼的一部分，更主要的是外头的，而是好像这个冰山所描述的，我们的体呢就是在水面上我们可以看见的那一部分冰山，我们的魂呢就是里头其实更大的来支持着我们外面的这个身体的，这叫做魂。但是更主要的是这个灵就好像这水，这个冰山只是浮在水上，而整个耶稣基督呢就好像整个大海一样的，我们所谓跟他一灵，就是说我的灵呢就是整个这个大海里头的一部分而已，或者跟耶稣基督是支持着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一个真正的灵。然后我们，所以当我们这样来看的时候，我们渐渐就开始不但认识到我里面有耶稣基督的灵，而且开始认识到这个灵是多么的啊，就说是供应我们一切的生命，扶持我们一切的生命。其实如果我们真的啊能够这么来看的话也可以了，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真的，我就说目前为止只讲了两步嘛，从阴性成义然后到属灵的人。如果你真能这么看问题啊，其实你就可以过一个，真的可以在地上过一个非常得胜的生活。如果你去听就是这方面的教导， Andrew Womack 在这讲灵魂体讲的是最，我觉得最深入透彻的，他其实基本上就在这个层面上讲，他就在基本上这个层面讲。然后如果你去看他的生活经历，你会发现他非常得胜的，真的是非常得胜的那种生活。就像一些在有些人真的喜欢在神学上去批评人啊，看到这个跟我自己所讲的不一样就去批，看到那个是不一样。但是你要不要去看人家的生活呢？我记得当时在他自己所讲的见证里头，其中有一个见证，就是说他就说他能够就是让神的爱在他里头。当时啊，有个教会里有个人非常不喜欢他，可能在背后说他干什么，但是他好像那个事情都没有进到心里去。他有一次他去见他，然后讲了以后，他出来以后，他跟他还说，他这个就是谁是谁啊，不知道他怎么好像对我有意见什么之类，他完全都不记得这些事情。你现在想一想，常常去批评别人的信仰有问题的人，有几个人能够进入这样的生活状态？对不对？有几个能够进入这样的生活状态？所以呢，如果你只是停留在这个领受上，如果真能够抓得住这个真理，这就是我前面一直所说的这一点哦。今天重要的还不是你领受到什么地步，今天重要的是你能不能停留在所领受的信心里头。因为主耶稣所讲的是什么？信心就是像芥菜种那么大，对这座山说拿起来拔起来投到海里也必为你成就。所以今天重要的不是你领受多少，而是能不能停留在所领受的里头。这个如果我们今天能够学习，真的能够，就说不要太贪心，我说不要太担心，不是说大家不要去追求，而是说今天你不要试图去活出来你信心以外的生活。你还没有领受，但是呢那些东西你又很看重，所以呢人就不会停留在信心里，是急于想去彰显它，结果就从信心出来了，然后就有各种各样失败失望的经历。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停留在这个地步啊，真的，我 Andrew Womack 所讲的这么多年基本上就是这一点。 我把他所有的，现在当然可能有些新的，但是他的新的实际上还是旧的。你去听他的，我每个笑话我都很熟悉了。嗯，到一个地步后来没法听了啊，因为一听你就知道他下面要讲什么，因为听了，所以就那个什么。但是你真的你去看他的生活是非常非常得胜，非常非常稳固的，原因就是说他所领受的灵魂体这个观念，他深深的来抓住了这个观念，他就去认定他属灵的这个生命。但是当我们去实施，一般人当你去听 Andrew Armour 教导，当然不一定是他，听其他的讲恩典信心这方面的教导，你就会发现人去实施的时候就充满了各种各样的 frustration，就会常常会犯错误，有的人不明白就以为是人家讲的有问题，不是人家讲的有问题，是我们听的有问题。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出在这里，就是我们教会那个时候常常大家都知道那个有个词都用烂了，对不对？有个词都用烂了，而且那个词只有在我们教会常常听讲到的才真正知道那个新意更新是什么意思。我们就讲到成圣在灵魂体的这个观念里头怎么讲成圣呢，就是让以前我们讲成圣在律法之下，成圣也需要花功夫，所以我今天我就要认真读圣经，去祷告，去服侍，去刻苦己心，去舍己，去做这个去做那个，这样子我们渐渐就可以成为圣洁，那是靠自己成为圣洁，这是律法主义之下的律法思想之下的成圣。但是呢，在恩典之下成圣是怎么回事？我们已经领受了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就是让这个灵里头的生命出来，是不是？这是当时我们用过的一幅图画。另外一幅图画是这样子的，就说是这个大家给看过多少次了，我们用身体接住世界地上的事情，用灵，这个已经用前面的就是跟神圣灵天上的事情跟它换成一样的颜色，为什么？是因为这是基督的灵。所以今天呢，关键在于什么？关键在于我们这个魂，就是这个魂怎么，我们的那个时候大家常讲思想感情意志，如果这方面呢能够跟灵来认同，那时候常常用这个词，跟灵来认同，就是说灵是怎么一回事，魂也怎么去看问题，照着神的话，因为灵不是说是灵是怎么回事，灵是根据圣经所描述基督的灵是怎么一回事。当你能够这么去看问题的时候，怎么样？灵里头的生命就得以释放出来。这个也是灵魂体里头很基本的一个观念。那这个观念有没有错？这个观念没有错。但是呢，这个观念，当我们人还有天然的思想，你如果听了去实行的时候，马上就发现这会带来很大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挫折感。这个挫折感就是说，本来挺开心的，我已经有耶稣基督的生命了，刚开始领受这个启示的时候是多么高兴的，但是呢，今天接下来要来改变我们生命的时候，发现原来只有灵被改变了，我的魂和身体，尤其是说要改变身体，比如说要得医治，需要魂跟灵来认同。那这个可怜的魂啊，他的重担是他有多么大的重担啊！上帝的工作都做了，也都给你了，但是你今天需要去把这个事情完成了，给人这么一个感觉吧。这感觉怎么来的？这感觉是我们天然的人想什么样的事情呢，都在习惯于想我要做什么。本来在前面讲因信称义的时候是在讲我们人做的不重要，基督做的重要，是他的义在我的身上。讲到灵，重生的灵的时候也在讲那个灵是你我做不了什么的，那个灵是耶稣基督，他结束了旧灵，他又把他的这个心，把他的这个灵跟神合一的这个灵分享给我们，所以呢，我们今天到一个地步相信接受就行了。但到这个时候魂要更新的时候，然后更新以后就会带来这个结果，这个对不对？肯定嘛，不更新能够带来改变吗？ 不更新带来不了改变嘛，所以这个没有讲错。但是当我们去实施的时候，因为我们自己靠自己的这个思想，天人靠自己的这个思想还没有改变，所以我们就以为说是需要我自己去更新了，所以就带来这么一个重担。这个可怜的魂呀，他的重担多么，我们什么时候把救恩担在自己的身上，就会发现这个担子是我们担不起的，这个担子是我们担不起的。所以呢，我们就需要在这上面继续迈进。我们就需要在这上面继续迈进啊。当然我现在想回头来想，就是灵魂在灵方面跟基督认同并没有花多久，可能就几个月吧。但是呢，接下来再跟基督在更深层次的认同啊，中间就花了很长时间。我记得当时我在这种困境之下，可能起码停留了好几年。就是有些你就没有办法在你去听别人讲道教导。你就会有的人啊，比如说 Betty Brits， 他强调基督做了一切，对吧？基督做了一切，一切都完成了。这个我们当然也可以相信啊。但是你如果去听 Andrew Womack 教导，在他里头很强调我们魂的更新，我们人是有责任的，对吧？这都没有讲错，但是因着我们是习惯靠自己。你就会发现走不上去了。我当时的印象就是说，你就听有人讲哦，你人不需要做任何的东西，跟他在讲人有责任，你就觉得这两个是矛盾的。你相信一个就不能相信另外一个，基督都做了，那我就不用做了嘛。但这里又讲你有责任，而且这责任是要把这个救恩等于说是落实在我的身上，那责任很大呀，对不对？所以当时觉得这些东西都是矛盾的，你就找不着出路，怎么样都找不到出路。在这样的情况下，真的过了好几年哦，直到什么？直到开始明白这个道理。这个就是在过去大概两年左右，真的是过去两年。要更当然，从那里头转折到这个思想里头，那要更早一点。但我发现哦，真的是神在那里，其实。当你自己在这里头想要往前迈进，在寻求的时候，神就一直在教导了。但只不过他的那个教导是从我们灵里头给我们的这个思想。然后呢，我不是给大家解释吗？在那之前几个月的时候，我觉得我都好像，我回头来听或者看我自己所写的一些东西，我发现，哎，我写的就是那个东西，但我当时自己没意识到。就意思说是神在这里教导带领，但是因为我的头脑这个观念没有转变，所以你自己写出来的话你都不太知道他真正是在讲什么，因为你还是用旧人的那个观念在理解那些话。等我转变过来，我再看那个话就知道说其实在那里头。这就好像当你没有转变过来，你去看圣经里头罗马书的那些话，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句话我们的多少年信主都当作是用来说明所有的人都是罪人，对吧？讲这么一件事情，但是就没有看见如今却蒙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成绩。世人哎，神把义给了所有的人了，人需要去接受，但如果没有神把这个义给人，人怎么接受，怎么去相信，就没有相信和接受的一个基础嘛，对吧？所以呢，神其实一直就在带领，但是自己没有明白，直到开始明白这件事情，就是说，我们人原来我的内心里头啊，什么叫做这个魂？我们不是说要魂的更新吗？魂的更新，然后生命才可以释放出来，这是圣经里清楚的一个道理。约翰三书里头讲呢，我愿你的身体兴盛如同你的灵魂，那就是魂的兴盛一样。所以圣经里讲得很清楚，只不过天然人就没有办法去实施神生命圣灵的律。所以呢，这个时候就意识到，原来魂不是什么很特别的，魂就是我的自我意识而已。 而这个自我意识是什么？自我意识是根据你内心相信你是谁。我们天人相信我是谁，自然是根据我的出身、我的经历、我成长的环境。那这个在哪里？这个在世界上。这个世界就是一个肉体的总和。今天人对自己的看法跟亚当那个时代，就亚当接下来生了孩子，他们跟人的看法不一样。因为我敢说他们那个时候的人的智力和体力，虽然他们的科技不会像今天这么发达，但他们的智力和体力肯定比今天人强。因为这个是在最渐渐败坏当中，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对人的，他们肯定没有听过流行性感冒，他们也没有听过这个人就是说活到这个三四十岁你的身体就要走下坡路之类的，他们也不知道这些事情，他们的身体不是这么反应的，所以他们对自我的认识是基于他们当时的状态。然后我们今天对自我的认识就是基于我自己生长环境、身体状况，这些都是在亚当里头人渐渐败坏之后所带来的自我意识，这个就是我们的魂。而我们今天福音在告诉我们什么？福音在告诉你，基督里面的人就是新人的自我意识，他的意识就是他的魂。所以当开始我们明白，原来更新魂的方式不是我强迫的要把神的话塞到我的心里头，然后强行的改变这个东西，我只是需要做一个很简单的事情，自我的迁移，不需要去改变这个旧魂，我只需要去迁移或者认同这个新魂，这一下子就简单了。你看没有，这是不是跟前面原则是一样的？我的意思说，今天再深的这个真理跟最浅的真理里头原则一模一样。这个原则就是，第一是基督做成一切，第二我要有个跟他在死的形状上联合，也要在复活的形状上联合。如果在死的形状不联合，就没有办法在复活的形状上联合。如果在义的方面，我还在表现在说，我今天我要靠自己的努力来讨神的喜悦，在神的面前称义或者成圣的话，我不会接受耶稣基督的义的。那在魂的方面，如果我想要来更新我天然的那个感受，天然的那个自我意识，我也不需要接受耶稣基督给我新的那个魂的，对不对？所以你看没有，完全一样的道理。那为什么后面在这一件事情花了这么长时间呢？当然我们的其中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以前不知道是这么回事，所以呢这还在摸索真理呢，对吧？然后渐渐这个确实花时间长，但是就算把这个真理讲出来，你会发现在一般人的领受方面，要领受这一个就比领受前面的慢，是不是啊？就我的意思说，我当我在教会里看到有的人真的在这心我上有启示，生命开始变化的时候，这个就来得慢，来得也不容易。而这个原因就在于说，今天啊，在任何一件事情上，你会发现如果你觉着还可以做什么，你就不会放弃自己做，你就不会来接受耶稣基督的。这就是我们昨天所讨论的，如果我把我天然的一些良善、天然的一些好的东西，勤奋也好、诚实也好、忠心也好、良善也好、爱心也好、同情心也好，我把我任何天然人的这些性情，我如果还觉着这个就是耶稣基督所赐给我的东西的雏形，那我今天就在继续在做那里头。在义方面如果被彻底打破了，我就不打算做什么了，我就可以去接受耶稣基督的。在灵方面我都不知道他，我接触不到他，没有办法做，很简单接受耶稣基督。在魂方面，我们一辈子都在自己在更新自己的魂，我们自己在调整自己的感情，自己在调整自己的思想，所以一直都觉得自己可以做什么。既然可以做什么，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做来做去都做在天然的那个自我意识，我们就听来听去，我们其实没有过去，我们还在这边，但是我们在这边的时候，我们在试图听这边的东西，然后怎么样拿来用在我这边，好让我这边的这个我 这边这个魂来更好一点，因为这是我直接可以感受到的嘛。我好一点我就开心了，我不好一点我就难受了，所以我一直就在这里试图在提高它。结果这个呢就浪费很长很长的时间。其实过迦南地是很简单的，就好像他们在旷野里可以绕行40年，但从他们所在的地方到迦南地几天而已。所以在这里头就告诉我们，你看没有，在这里头如果除非你愿意在死的形状上跟耶稣基督联合，这个魂跟耶稣基督在死的形状联合，就是说那个肉体与肉体的邪情私欲，那个旧人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不想要改变他了，我不打算提高他了。当我们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脱离他进到这边来。但在进到这边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啊，这里头要让一个人真的达到一个地步啊，愿意跟耶稣基督在死与复活的形状上联合，中间到这个时候可以说是难度就大了。因为它涉及到的，当我们讲灵的时候，你其实以前我虽然是我的灵给在供应我让我生活，但我平时想都不去想它的。有谁一天生下来就在想自己的灵是怎么回事？也没有人生下来想你在上帝面前是不是义人，这些事情都不是我们操心的。所以呢，这种事情啊，跟神基督联合就容易，因为你没有一个天然的东西需要，就说是那么宝贵需要放弃。当然在义方面还有的人靠自己的义的时候就是也需要经历这个放弃，但总体来讲我的意思是容易。但如果今天讲到里面这个自我意识，这个魂，这个对自我的看法的时候，我一生都在经营它。我所做的一切的事情，比如说我的身体，我想要它怎么样，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让我里面这个人感觉良好。我成绩如果考得好，我如果文章比别人发的又多又好，如果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如果能够上最好的大学，如果有最好的家庭等等等等，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让里面这个人觉着好。所以呢，这个时候要过去啊，就要把很多包袱丢掉，真的要把很多包袱丢掉。那个就是我在天然的那个自我意识一生当中都在经营建造的东西，今天让你说那些东西都没有价值，那些东西都没有价值。这个时候啊，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讲，要真正要预备来过这个约旦河，就需要花时间。当然圣经告诉我们，他鼓励每一个重生的人都能够过约旦河，所以保罗在新约的时候才讲到说，他就告诉那些弟兄们，你记得以前的以色列人吗？他们都受洗归了摩西，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但是他们当中大多数人都是神不喜悦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但是我们却不应该像他们这样子，我们应该进到迦南地里头。但是呢，基督徒也可能因为选择肉体的这个天然的这个自我意识，觉着那里头还有什么自己可以享受的，虽然有各种各样的焦虑，虽然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呢还是有些东西自己觉着也不错的，所以就留恋那个旷野的生活，就在那里头扰心，对吧？就在那个扰心。但是呢，我觉得就算在这里头扰心的人，也应该常常来教会听到说天人的生命是怎么一回事，新生命是怎么回事，以至于可以让我们认识到说，其实在这里头啊，就算有神的供应，就好像以色列人在旷野一样，那里头供应不是一个丰富的供应，让你不死而已，不是丰盛的生命，让你不死而已，对不对？的确有灵磐石，的确有玛纳降下，但是呢生活是多么的无聊，多么的不得胜，就是在这样子贫瘠的这种基督徒生活当中。所以直到一个人在这边认识到了，原来真的肉体里头没有良善，原来天然的这个自我意识里头这一切的东西都是虚妄。所以圣经里头，如果你去看圣经，你会发现啊，圣经里头要么就是在讲这边的问题，天然人里头的，要么就在讲基督里头的丰盛， 但是我们千万不要犯一个错误，以为待在肉体里头可以领受基督的分身，这不是这么回事。你也想想，在肉体里头的问题，圣经里头活到肉体最顶峰的是谁？就是所罗门王。你说一个人如果是喜欢美色，所罗门多的他都憨得不过来，我相信，对不对？如果喜欢钱财，他不是富可敌国，他的钱财真的是比多少个国家的钱财都多。要说智慧，他还有从神那里来的智慧，所以他今天可以把他智慧弄出来，他对各种事情有认识，建造各种各样的房屋，然后栽种果园什么之类，这是在传道书里所描写的。但是他的结论是什么？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所以呢，圣经就是告诉我们，用各种各样的例子告诉我们，不要停留在这种肉体的生命里头，没有意义的。你多停留一段时间，就在旷野里多扰行，不要在这里头有幻想，在这里头却想领受上帝的分身。他目的就是让我们过来。一旦明白这个道理啊，就是当我们没有明白这个真理之前，我们可以说是要想摸索出来真的是很难的。我现在回头想，真的是神的恩典，是神一步一步把他的话语解开，而且我们都好像解都解不开，他给我们解开了。我的意思，他都说了，我还是没有听懂。然后呢，继续说，反复说，不断说，各角度说，终于自己慢慢醒悟过来了，对吧？所以呢，但是一旦明白这个道理，今天其实对我们每个人来讲，要过来很简单。你想过来吗？真想过来吗？如果真想过来很容易。今天真想过来的人啊，回头去找那些道，我们以前专门讲这方面的道，你就去听就行了，反复听，我感受不超过几个月你就过来了。但是如果我们不是真想过来，你就会发现听来听去过不来，因为听来听去我还是停留在肉体里头，我自己不想过来。所以你看没有，今天我们来看每一步中间要过来，最主要是因为耶稣基督做成了救恩才有可能过来。第二，福音要解开，神的话要解开，因为没有福音我们就没有办法知道怎么样过来。一旦有了基督救恩成就，福音又传出来，今天拦阻我们过去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自己。在哪件事情上我不想跟耶稣基督认同，在哪一件事情上我就得不着他的东西，因为我其实不认同，就是说我不觉着我需要他的这方面的东西，我还想有我的那个东西，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呢，但是在一般人的情况之下花时间更久。但是我今天就把这个讲的，就希望讲的清楚明白到一个地步啊，就是我们今天每个人不管你走到哪个地步，我们都清楚认识这条道路是怎么一回事，怎么样走上去的，如果走不上去原因在什么地方，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自己来做选择，我今天想到什么地步。但是呢，我觉得今天啊，一旦进过了这一关，一旦能过了约旦河，就像旧约里头所讲的，以色列人啊，他在旷野里头无论待多么久，他不可能享受真正明白住在迦南地是怎么一回事。但等到他住过来了之后，很多的事情就变成自然而然的，不需要什么复杂的。所以一旦我们过来，这个时候当这个我是觉着基督里头的新人，自己觉着啊，就我说这个我，就是说你的自我意识，你可以把这个我称为抽象的自我意识，就意思说你不要把它跟我的经历、跟我的身体、跟我的出身挂钩，那些是肉体，那个是肉体，对吧？是肉体救人的，不要跟它挂钩，只是抽象的这一个我。它一旦这个我，它感受到，这是我就是在描述自己内心的感受，他能够感受到说，我真的知道我在基督里，我真的在基督里。这个时候你这个我一旦过来，圣经里所说的这些话，加拉太书第二章20节，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 这不需要，这不是自己拼命要去相信的一件事情，这个只是在描述一件事实而已。对过来的这个我，对他描述来讲，这是个事实，没有什么费劲的。就好像我们当时常说的，你需要，你如果你自己是男生或者女生，你相信自己是男生是女生困难吗？根本不需要困难，这是个事实，你就是这么相信的。一旦过来相信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或者如果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成新的了。这个时候再看那个天然的我，就可以去脱离，就可以不去看他，就可以不去看他。所以这些话呢，就是真实。不但这些话关于这个新人，这些话对我们就变成具体了，而且呢，我们前几次讲的，原来当我过来的时候，他不只是住在迦南地而已，我意思说不只是住在基督里而已，他也在享受迦南地里头，那里说那里有果园，对吧，又大又美，不是你们栽种的，那里城又高又大，不是你们建造的，这是象征耶稣基督所做成的那一切。当你住在里头的时候，你就自然而然的在享受那个东西。就好像一个，如果今天我活在岸上，那你周围就是空气，那你经历的就是这个样子，对吧？在岸上的生活，如果你今天可以变成一条鱼，你生活在水里，你的周围就是水。那个你在陆地里头，你只能去想象自己在水里是怎么一回事，就算在那里头游，那个感觉跟鱼在里头游不一回事的，对不对？所以我的意思说，今天当我们一旦进到耶稣基督里头，在耶稣基督里，当圣灵所结的果子，虽然是一个属灵的，虽然是一个属灵的，就像我那次描述的，现在对我开始就可以去，我不能说就说是我随时都可以说是活在其中，我觉得还没有到那个状态，但是呢，我可以安静自己的心，然后就体验在自己的内心里头是有爱，是有喜乐的。那个能够体验这个重要不重要？重要。我的意思就是说，今天当我想要有喜乐的时候，我如果觉得其他在外面没有喜乐的时候，我今天只要安静下来回到这里头，我知道这个东西一直都在那里头，而且我的内心就可以从这一个资源里头真的感受到一种喜乐。这就好像去吃一个喜乐的果子，你可以把它吃下去，虽然是属灵的，但就在我里头。这是只有开始过到这边来才可能有的经历。然后就好像主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主耶稣说的这话可不是虚话哦。我留下平安给你们，你们在这世界上都很苦难，但有苦难，等着将来有一天你见我的时候就有平安，那在这个地上都没有平安的，对吧？他所说的这个属灵的这个平安，其实这里说的和平就是 peace，这是圣灵所结的果子。今天对于一个人来讲，进到基督里，这个平安就在里面，就在里面。当然我不能说是在这里头没有任何挑战，我们的挑战就是说，就像我们前面所讲的那个系列，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个系列最主要讲的，我们的挑战就是你今天一旦过来啊，就要试图住在这边，不要被撒旦又用肉体来说服你，然后你就又回去了。回去之后，你马上就会发现自己所体验到的东西就是天然人那些，你一点得胜都没有。天然人不会得胜的，天然人的特点，肉体早都跟罪绑在一起了。实际上说，我是属肉体的，卖给罪了。他跟他做罪的奴仆是绑在一起的，所以今天你这个自我意识一旦回到肉体里，哪一天你回到肉体里，你不管你今天你在基督里头怎么样得胜，你只要有一天回到肉体里，马上经历失败。天然人就是那样的。这就好像那个鱼又回到你本来是个这个陆地上生活的动物，好，有一天好过去了，变成鱼进到水里头了，对吧？这个时候再把你丢出来啊， 这个就是很难受的事情了，对不对？而且在这里头会经历到原来的那种比原来可能更厉害的失败，对吧？我说我是用这个比喻来这么说了，但我意思说这里头有挑战，但是这个时候你就里头有一个圣经上说的至高者的隐秘处了，只要住在这里头，世界上的风浪没有一个能够 touch 到这个地方的。叫神是我们的什么避难所，是我们的高台。然后呢，接下来我不是说吗，再往后要认识，就说是要认识到这个只有真的只有在基督里才能认识，就是我不在基督里我可以去理解，但这个理解哦，就好像刚才那个例子，我在岸上，我在想象我如果在水里头生活是怎么回事。其实这个想象都还容易，因为我们人呢到底对这些东西都还是很熟悉的，对不对？但我们要说是从肉体的这个意识里头进到基督里，那个基督里头属灵的这一个世界跟我们天然人所处的世界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其实都没有办法想象的，想象只能在很浅的层面上想象。我意思说当圣经说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我们可以去想象这件事情，当我没有进到那里头，因为想象，甚至我们可以用科学的方法帮助我们想象。什么叫科学的方法帮助我们想象？我们对科学有所认识的，就是说啊，你看没有，波粒二象性，对不对？什么分子、原子、电子、夸克，到了原子、电子，这都有二象性，它又是有质量的，但是它又是波。波是什么？波就是没有非物质的了，对不对？你看没有？圣经说的真是这么一回事，对不对？但问题是在科学上这样子有对它有所理解，你会发现它不能改变我的生命，它只是多了一个理解而已。所以呢，要在后面的这一个东西啊，它必须自己内心的这一个，就是必须自己内心的这个思想有自己在待在这边。待在这边，然后可以说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眼光，圣灵给我们的一个眼光，你就可以看整个世界不一样了。而在这个时候，在这里头，我们就不是这么看问题了。我们如果以前还需要去这么看问题，当你现在就等于在灵，在魂，魂是自我意识，刚才说新人旧人，体是什么？万物都是神的话和他的灵造的。而今天神充满万有，今天就已经在灵魂体上认同了。那刚才认同的过程是不是就是这个箭头在逐渐在每一部分认同？不是我努力去认同吧，是神的话福音解开了以后，我愿意在某任何一个部分上放弃，然后开始认同。比如在身体，我刚刚说在物质上看着是好像你只是理解，如果你真要理解啊，其实也还是需要一个死里复活。那个死里复活是什么？那个死里复活就是一个人啊，看神、爱神、爱属灵的东西胜过物质的东西。如果看属灵的东西唯一的目的是为了为物质界服务，你就会发现第三个启示你没有办法，因为你在你一开始看的过程，你已经把物质放在第一，属灵放在末位了，让他来为物质服务，这个就很难 get it， 真的很难 get it。所以在每一件事情都可以认同啊！你一旦认同了，这个时候再看这件事情啊，灵魂体不是这么看的。我首先用了个全部都是绿色的，就意思神充满万有。然后地上的事情什么？世界地上的事情都是从神那里来的。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天上都与自己和好了。罗马书说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本于他是从他那里生出来的，依靠他就是今天靠着他得以存在，归于他是什么？让他的荣耀今天可以充满万有，愿荣耀都给他直到永远。然后我们再看人是怎么看的，这个时候属灵的人灵魂体是合一的。 你一旦在这个时候就不再从前面那种看了，前面那种看，如果你去听很多的诗歌哦，包括我们今天比如所唱的诗歌，我不是说选诗歌选的不合适，而是说是今天写诗歌的人其实取决于他今天在什么状态，他所描述的就是他的那个感受。比如说当我们来求说神啊，让你来充满我，那我在哪里？我在外头，让神要来充满我，对吧？但是一旦我进到里头，当我们说神来充满我，我们是怎么看的？我们是跟神在一起，说让神你来充满世界，是不是？就所以呢，属灵的人灵魂体不再分开了。因为圣经里头讲到这个，我不仔细讲，我今天就是提一下你，到时候你可以自己去看。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格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五节，首先的亚当成了有灵的活神，有灵的活人他成了一个活的魂 living soul。 亚当的特点，他是以魂做主的，他的身体是尘土。今天取决这个魂他到底是属灵还是属肉体，他就过尘土的生活或者过一个属神的生活。 too bad， 他选做了错误的选择。但是幕后的什么，幕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幕后的亚当他是灵，而且呢这一个灵，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三十九节，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是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我看，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这一个灵它是有身体的，原来是一个魂，神给他造了个土，造了一个身体，今天他做对选择了，他就可以过一个好的生活。但他没有做对，耶稣基督成为人的样式，然后他成的这一个灵，他复活是一个灵性的身体，意思是什么？他这个灵就带着身体的，所以今天这个灵魂体是不分开的，这只有在基督里才可以认识到这一点，对吧？所以我们跟世界上打交道，跟里面跟外面打交道是完全合一的，真正的这个事情是在新天新地才能够经历到的，彻底经历到的。今天当我们活在信心里头的时候，我们就预尝在那个时候叫做来世的全能，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原来所一开始所用的这一个，在天然人里头，因为人以为自己是肉体，过的生活就是这样，渐渐越来越衰退，生命力越来越衰退，原来你可以享受的树还是青的，后面你就不能享受了。渐渐我说在肉体里头啊，让一个人今天啊，有的人很长寿活到120岁，我告诉你大部分人都不想活120岁。如果你的身体到那个时候，你看那120岁的人的那照片，你想让你在那种状态之下再多待几年，尤其是对我们来讲已经认识到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的，谁想活在那个状态里头？希望如果要是活在那个状态里头，就能够像摩西一样，说到他120岁的时候，他眼睛没有衰退，他的耳朵也没有背吧，对不对？所以对我们来讲，我觉得一旦明白啊，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这一个生命就在我们里面。这个时候我是新我，我们当我们活在这里的时候，我们今天活在地上啊，我们在地上有身，就是活在肉身当中的这一段时间里头，我们就是经历什么，有这宝贝耶稣基督的这个生命放在这个瓦器里头，我们在地上彰显出这莫大的能力，不是出于我们，乃是出于神。但是在我们的内心里头，我们其实已经得着了这个新耶路撒冷，我们已经住在新耶路撒冷，已经在基督里头，已经与他同在。所以呢，我们可以过一个完全跟世界上的人不一样的生活。就像这个最终来讲，就看我们每一个人愿意到底你想过哪一种生活，在肉体里头的生活呢，还是在基督里头生活。好，我今天讲到就到这里，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是谢谢你在耶稣基督里头给我们预备的，真的是这样丰盛啊，得胜的生命，而且你让耶稣基督成为那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你今天又差遣你的圣灵，将你的福音解开，让我们知道这条道路该怎么走，是吧？真的是愿意主你的圣灵来在我们当中每一个人心里头做感动、引导、吸引的工作，真的是让我们每一个人 真的是愿意走上这朝圣之旅，真的是一心真的是向着天上的耶路撒冷。主，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